好，刚刚有一位师兄提出一个问题，我觉得需要这边稍微交代说明一下，就是在这个十二页讲义的十二页啊，那么最后一行呢，十二页最后一行，上次有特别强调这个菩提留支翻译往生论是在531年，可是呢再往上面推，也就是倒数2、4、6、8、10、11啊，倒数12倒数11这边却又说北魏菩提留支译出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记是西元508，他说这两个为什么一个508一个531。后来呢我特别去翻了这一本这个佛教史年表啊，佛光出版社出的啊，那么里面就有说呢，508是菩提留支才刚刚到洛阳啊，所以508是到洛阳的年代，然后翻译往生论是531是没有错的。好，这是做一个交代啊。回到26页讲义26页，众生往生净土的因果，也就是呢念佛修行的方法啊，相信很多这个净土行者呢，学净土的对这个呢就很在意，很重视这一点啊，要怎么样去修念佛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原则上呢还是掌握第一个信愿行三资粮，从这个角度来说啊。那么第二点呢是28页一直到这个30页，这是观无量寿经的九品往生，把它做一个表出来。可是呢我今天仔细的去对了一下啊，里面太多错字了哈，太多错字了，所以呢为什么今天又会发给各位一张这个2页的这一份，就是把里面的错字呢把它改正，然后呢还稍微又把它这样子这个表格的线画的明显一点啊，然后字把它排整齐一点，都里面的错字都把它订正了，所以呢另外把它印出来啊，如果平常你们要去了解这个九品，也就不需要抱着这么一大本的讲义，就利用这两张也是 OK 的。好，那么回到讲义26页开始讲信愿行三资粮啊，那么首先说到念佛的方法啊，这边分三种。你说为什么不把那个观相念佛讲出来？通常不是讲四种吗？啊，也就是说后来很多人说，那你观相念佛这样一个方法有没有经文的依据？那么的确没有明确的经文依据，只是有这个意思而已。所以后来呢就把这个观相念佛就给它拿掉，原则上呢称名念佛、观想念佛、实相念佛都有比较有经文的依据啊。那观相念佛呢不能说不对，只是说没有很明确的经文依据，所以把它拿掉齁。那么相信这三种念佛大家都稍微有点知道齁，但不是很清楚就是了。尤其是实相念佛，就是要观佛的法身啊，这种非空非有的中道实相。那持名念佛就是念佛的名号，那观想念佛是观相好庄严，主要是观佛的相好庄严。但是如果你根据16观经观无量寿经来看，又不光只是观佛的相好庄严而已，也包括极乐世界的庄严，七宝池啊，然后呢八功德水啊，然后七宝树啊、宝地啊，这些都是要做观想的内容，所以整个主旨还是以佛为主，所以才会写观佛的相好功德，这是观想念佛啊。那么首先先提了一下上一次提到的庐山慧远大师的净土古师哈所弘扬的净土法门，大都侧重在这个观察，就是那个观想念佛。到了昙鸾大师，就包括了观察跟称名两种啊。那么经过道错、昙鸾、道错到善导大师，就偏重到 称名念佛了。所以上次有特别讲，三岛大师对于中国净土宗持名念佛的这个法门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哦，是因为他的关系，所以中国净土宗呢后来就越来越偏重在持名念佛这一部分，而且发扬光大，哦，就是因为三岛大师的关系，哦，那么也不是因为他的原因而已。如果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没有持念佛名这么一个重要的大愿在里头，那么善导大师大师们又如何去推动持名念佛这样的法门呢？正因为弥陀佛的本愿就是希望用最方便的名号来帮助众生，来让众生依着名号就可以修行净业，这一点必须你一定要深有认识，否则你就不能够了解为什么中国的净土宗这么强调要念那个佛名啊。这个我以前老是喜欢用那个比较不恰当的譬喻哈，说那四个字哦，那这个阿花啊，阿土换一下这样哈，那也是四个字啊，啊，青山绿水也是四个字啊，那为什么不如果说念四个字，专心的念就可以变成三昧，那为什么一定要是那四个字？任何四个字，或者是简单一点一个字就好，能够专念到变成三昧，那不就是你们的持名的一个原则吗？偏偏为什么一定就是要念阿弥陀佛呢？所以有人才强调说，哎，如果你念佛念到最后，那个名号也没有必要了，最重要要无相念佛了。又来了哈，不谈那个人的名字了哈。但问题就是说，名号，佛的名号有他甚深的功德在，有他甚深的含义在。当然，语言文字都是假名。就像《金刚经》讲的，都是虚妄相，你不能着相。难道你念佛法门，因为是佛的名号，你就可以着，然后着到最究竟处就变成功德？凭什么理由你们要这样说？啊，所以一定有它的一个很深的意义道理在。如果你没有把这一层认识清楚，那就如同我刚刚说的，那你被人家这么一反驳，用《金刚经》的这一话一反驳，你怎么回答？或者是说，同样都是四个字，阿弥陀佛也是音声语言而已，也是假名而已，也不过就是一个声波而已。凭什么他一直专念专念就有他特殊的功效在？你得要回答得出来。你说为什么一定要回答出来？你内心有没有这么的肯定？有没有真正的信解所产生的切愿？在你的内心里面，你真的没有疑惑吗？凭什么一句名号可以那么了不起？这个答案你内心有没有？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了，那恭喜你，啊，如果还没有，那你就要继续来上课。OK， 好，那么接着讲，善导大师把往生净土的行业呢，就分成正行、杂行。那么正行呢，就是专一净土经典所修的行业；杂行呢，就是其他的善行。他是这样分，他为什么要这样分？啊，正行是什么？这些通通你一看大概都了解了，这些文字不是不难懂哦。为什么要这样分？最主要他要强调的是，正行才能够真正帮助你往生。你修杂行，虽然你修种种的善，断恶修善，帮助众生，这些都算是善行。但是如果呢，从净土的角度来说，它是杂行，为什么把它判成杂行？ 你虽然可以回向，用这些杂行的善回向往生，不把握，没有把握。啊，我常常举例这种状态，就好像，哎，枪拿起来，然后靶在那边，枪拿起来就哒哒哒哒哒哒，反正现在都是连续发的，总会有一颗两颗打到那个靶吧。哦，那个叫做杂行回向往生。但是如果你是透过训练，透过专业训练的，就不必浪费那些子弹。你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你拿起来一枪就中靶心，枪枪都让他中靶心，那个就是所谓的正行乃至是正定之业。用这个譬喻应该是最恰当的了。所以这就是善导大师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分类，正行跟杂行。你看他的正行里面分五种，读经专读诵往生经，就是净土三经，观察专门思想观察意念弥陀佛的一正二报的庄严，拜佛专礼拜一尊阿弥陀佛，称名专称一尊阿弥陀佛的名号，赞叹供养专赞叹供养弥陀一佛。这里面都算正行，可是里面更有正业住业的分别。除了称名第四个，其他四个都叫做住业，称名更符合弥陀本愿的正业。所以有时候我们常讲不用正业住业，而是用正行住行。哦，默学习惯的用词，习惯的说法，什么叫做住行？能够帮助你正行真正成就的，那才叫做住行。如果不能帮助你正行成就的，那善导大师就判作那叫做杂行。是这样的标准哦，你不要把所有反正我现在帮助众生断恶修善，利益很多众生，做布施持戒放生啊，种种的功德我都可以来帮助我念佛，这样我也叫做住行。不尽然，在善导大师的定义里面，你那个叫做杂行。因为你的方向没有肯定，你所作所为，你所修的这一些善，你所断的这些恶，都没有共同的一个目标，帮助你得念佛三昧正行的成就。在善导大师的标准来说，那就不叫做住行，那叫做杂行。但是他没有否定杂行可以回向往生，就像我刚刚那个譬喻一样。没有把握就是了，没把握，所以呢，你看善导大师的净土法门，舍杂行归正行，又正修正业，旁修住业，一心专念弥陀一佛的名号，念念不舍，以往生净土为期，所以是善导大师的一个弘扬之下，中国净土宗持名念佛就比较确定了，所以他下面就说呢，你看跟以前的慧远，不是庐山慧远哦，无量寿经译书的这一个净隐寺的慧远，还有智者大师、吉藏法师的学说有不同点，特别强调的就是，善导大师强调的是佛力、他力，其他这些法师都比较着重在自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凡夫跟圣者的不同，慧远等法师说呢，九品往生有凡夫，有圣人。善导大师说九品往生，佛说的这个九品往生全部都为凡夫而说的，也就是说上上品凡夫也可以成就上上品往生，那更不要说是下下品。这个就是跟其他法师最大的不同。另外呢，就佛身佛土来说，慧眼法师说弥陀佛是应身，净土是应土，善导大师却继承道错法师安乐集的说法，报身报土。所以九品都是凡夫往生的，一往生就往生到佛的报土。所以有一个名词叫做 五圣齐入暴徒。不管你是人天声闻缘觉菩萨，是什么样根器的众生，你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全部都是生到阿弥陀佛的暴徒。因为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暴徒，它不像娑婆世界，因为有凡夫圣人的差别分成四徒，在极乐世界没有四徒之分。有人说是吗？弥陀要解不是说极乐世界也有四徒，那是顺应教理，顺应娑婆世界做这种功夫层次差别来分四徒，所以往生好像也有四徒可说，是因为从功夫的浅深去对应于你往生的净土是属于哪一类的净土。实际上整个极乐世界只有一个阿弥陀佛的暴徒，所以才说五圣齐入暴徒。这个是净土思想里面跟一般教理不一样的说法。好，那么这边就强调没有断见思惑的凡夫都可以呢，透过九品往生到净土佛的暴徒啊、哦，所以呢，比较强调的是他力。但是呢，我们中国净土宗虽然善导大师这样子的教法，他并没有纯粹舍自力，他没有说你不需要自力修行这部分，只是说你之所以往生，你要完全凭靠，完全相信阿弥陀佛的愿力。他没有舍掉自己修行的这部分，到了净土真宗，他就完全舍自力，全部强调佛力。哦，那这样子一来呢，就比较会产生弊病啊、哦。所以这个是这个整个大环境不一样，因为净土真宗的发展，在他当时候那个环境，跟他后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发展下来，哦，他有他的特色，啊，但是呢，比较不太适合现在的中国或者是台湾，啊，我个人的看法，赶快补这一句，弥陀要解云，最后这两行，他说整部经，偶一大师告诉我们，整部阿弥陀经。就是以信愿持名是修行的中药，也就是说整部经教你如何修行，就是信愿持名，信愿行三资粮。可是这三个密切的连带关系，没有信不足起愿，没有愿不足导行，没有持名妙行不足满所愿而正所信，三个是密切连带的关系。通常我都会用比较白话的一种譬喻，今天假设有一个业务员，金融界的业务员来到你面前劝你，你要不要投资这个投资那个，你等下说，那你等下说清楚这个有什么好，他将来的利润有多美好，你等下让我了解，你等下让我确信我真的可以因为投资这个赚大钱，或者我干嘛把钱交给你帮我去做这个投资、哦、所以非信不足以起愿。如果你不是真的了解，你产生的信心你自己其实也不是很有把握，所以这里面有没有解，其实有的。虽然他只有写信愿持名，但是这里面的信跟愿跟你的解有密切的关系。当你越深入的了解，越圆满周到的了解，你的信才会更加深固坚固，你的愿才会更加的恳切。所以为什么在我的经验里面，为什么学净土宗还要读那么多经书，还要读那么多经论，还要读五经一论，还要花四年去读，啊，这念不得好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哦，老实念佛，不就好了吗？ 干嘛要读那么多，多累啊？他如果是讲这样的话，我就抓住他的语病，请问一句佛号念到底，第一怎么念到底，怎么念才能到底，第二什么叫做到底？你回答我啊。第二句老实念佛，请问老实是什么状态，什么叫做老实的念佛，什么叫做不老实的念佛，你能不能详细的分辨给我听？相信有很多人看到我这样的这么咄咄逼人的逼问，好啦，你打你的，你打你的，我念我的。其实他就没办法回答我啊，他就只好不理我了，这样子哈。那因为我们这种读书人习惯了，但你没有搞清楚，尤其我又是学理工的，你没有让我搞清楚，我为什么要照你的话照这样做呢？所以在老和尚的眼中，其实我不是很乖的学生。这调皮哈，啊，拢无要叫步来哈，啊你叫你安尼做，安尼做，你问较济啊，你从啥？但是话又说回头，但我也没有误入师门就是了。所以呢，这边呢就是要去了解信愿行三资粮，它本身是密切的关系。你的持名目的何在？就是要去证明你所信的、你所愿的真实不虚。所以藕益大师在要解其他地方也说，从一心里面去说信愿行三资粮，不是离开一心，另外有三资粮。所以刚刚配合我们上一堂课讲的啊，往生与否决定在信念之有无。请问你如何证明自己真的有深信切愿？你去问问那个准备要考高中考大学的小孩，你到底有没有信心，你到底愿不愿意真的要读大学，你有没有真的一定要考上所谓的台大造船系？你说那个小孩说有啊有啊，啊我看你一天到晚都是在打电动，我看你一天到晚都是在那边跟人家 MSN 跟人家 Facebook 哦，啊我怎么知道你真的想要去念大学呢？你要行动表现给我看。所以行动就是你自己的信愿的实行，付诸实行才是真正代表你的信愿具足。要不然有信有愿就能往生？你问现在很多信佛的、学佛的、学净土的，你问他有没有信愿，相不相信相信阿弥陀有极乐世界？有啊，相信啊。愿不愿意去？愿意呀，都嘛有信愿。能不能往生你敢问说？嘿，太共了，很难说。常常我以前就说人人有信心，个个没把握，所以这很麻烦。藕益大师才会说这三者密切关系，你的行门持名就是为了要去证明你的信愿。所以你看，非持名妙行不足满所愿而正所信。所以整部无量阿弥陀经一刚开始先讲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让你升起信心。再来呢，佛劝我们要发愿，然后你愿意去念佛往生，然后接着还去讲持名怎么样念佛进灯不退。所以整部阿弥陀经的要点在这三大部分，信愿行。然后开始下面呢就开始讲信愿行这三个。信分成六信，信自信他，信因信果，信是信理，愿是愿离娑婆，心求极乐，一个错字，心求极乐不是自求极乐，像高兴的心，欢心的心，心求极乐。行则执持名号，一心不乱。那么信字，简单的说，这文字大家回去看，将来我们接着要读阿弥陀经要解，就会更深入的看。简单的说，信字相信自己的佛性，相信自己的心性，跟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无二无别， 我们的这一念佛性当中，这一念心性当中，本来具足像极乐世界这样子的万德庄严。好、哦，你看他这边写，十方虚空为成国土，原我一念心中所现物。现在我虽然昏迷倒惑、颠倒迷惑，但是只要能够一念回心，自心本具的极乐世界庄严就能够开展出来。你要相信自己的善根，自己的佛性。这是第一句，所以第一句跟第六句信理不同的角度去说。第一句是强调众生的自心，就在这一念心当中，就本来具足这样的功德庄严。第六句信理是直接从那个真如离体、世事无碍的那个状态境界去信入，这是不同。啊，一个强调自心，一个强调那个离体。啊，所以我们先这样子了解，然后自跟他是相对，相信自己的佛性，同时相信阿弥陀佛。相信释迦如来，所以你看，信释迦如来绝无狂语，弥陀世尊绝无虚愿。释迦牟尼佛说的三经决定真实，四十八愿决定真实，六方诸佛、十方诸佛赞叹阿弥陀佛、赞叹阿弥陀经，绝对不骗人。所以信他得要后头这几句话。才叫做真正信佛信他，随顺诸佛真实教诲，觉智求生，更无疑惑，才叫做信佛信他。你说佛说的我相信呢、啊？相信得了相信哈，没有真的随顺真实教诲，觉智求生，那就不是真正的信他信佛。得要信了之后真实照做，求愿往生。才叫做真的信佛，真的相信释迦牟尼佛，相信阿弥陀佛。那信因就是相信念佛一定可以往生。所以他这边用，就算你是散乱心称念佛号，还是可以成为成佛的种子，更何况你能够念到一心不乱，怎么不生净土呢？念佛一定可以生净土。信果就是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的，通通都是念佛去的。这是一定的因果道理，这是信因跟信果，看起来很简单，问题在哪里？在你的内心里面，相信各位来参加这个班，也都是我很希望往生，但是在你的内心里面，你真的相信我只要这样念佛，我就能往生吗？你这么肯定吗？如果有的人回答说是啊，我是这么肯定，恭喜你。如果你说哎呀，你念念的吼，哎，到时唔知会去未吼，啊，希望阿弥陀慈悲啦吼，啊，临终来接应一下安尼吼，安尼就是无信心，不信这个因，不信这个果。因为你没有掌握住你正在修的是什么因呢？你也不相信这样的因就有那样子的果啊，你只是希望说啊，阿弥陀佛，到时候大慈大悲啊，这样我很可怜啊，赶快接引我，我真苦啊，对不对？只是这样而已啊，你并没有从因果的角度去落实你这样修因，最后一定有那个果。所以这一段看起来很简单啦、啊。但问题是，你真的相信这样子的因果吗？那信事信理啊，信事就比较难了哈。你看，深信只今现前一念不可禁锢，就我们在众生的这一个念、这一心啊，一个念头不可禁锢，一心所现十方世界亦不可禁，时有极乐国在十万亿佛土外，最极清净庄严，不同庄生一缘。所以前面那两句比较难懂，一切都是唯心所现， 既然你大乘佛法你都会背这句话，唯心所现，请问极乐世界是不是你的唯心所现？当然也是。所以他才会说，真的你相信说一切都是唯心所现，极乐世界也是你的唯心所现。虽然他是在十万亿佛国土之外，但是真的有极乐世界，真的有阿弥陀佛，你相不相信这个事实？所以这个是第五点，你要相信的话，那个你深信十万亿佛国土，实不出我今现前戒耳一念心外。为什么用个戒耳形容词？戒耳很微小，很微弱，虽然看起来我这个凡夫的这一念心目前是如此的虚妄，如此的微小，但是十方世界清净庄严的佛国土还是不出我这一念心性之外，还在我这一念心中，以无限前一念心性实无外故，所以西方一正主办皆无限前一念心中所现引，全是即理，全妄即真，全修即性，全他即智，我心片故，佛心一片，一切众生心性一片，譬一四千灯光光互片，重重交涉不相妨碍生命心理。每一次读到弥陀要解，这边最难懂，这边最难解释。所以你要是对天台的文字不是很熟悉的人，读到这边就傻眼了，这样到底在讲什么这样。所以他用一个譬喻，一四千灯光光互片，重重交涉，每一盏灯都譬如一个众生的心性，每一盏灯的心性，众生的心性都可以放光遍至十方。所以像这样子这个教室，这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光明，这里面有几十盏的日光灯，假设我要问说，请问我现在所指的这里这一区域的光明是哪一盏日光灯所贡献的，你说不出来啊。虽然远在那一头的日光灯，难道它不能够对这边有所影响吗？不信你把其他的通通关掉，只留一盏那边，你还是可以看到有一点点光度在这边呢。所以这一区域的光明跟每一根电灯泡都有密切关系，都离不开关系。所以整个法界也是这样，极乐世界不只是阿弥陀佛佛心所现，也是我们念佛众生的心性所现。虽然是他创造的，但是极乐世界的这些现象跟我们念佛众生的心性心念密切的关系。当你了解这一点，当你念佛念到有念佛三昧的时候，为什么可以从你的心中现出那么庄严的极乐世界？一者，原来你本来的心性就具足这个；二者，那些庄严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的心。哦，无量寿经里面讲，阿弥陀佛是法，诸佛如来是法界身，能入众生心想中。所以你念佛的时候，就等于是阿弥陀佛的法界身入到你的心想中。当你念佛，四心作佛，四心是佛，四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这都是《观无量寿经》的经文，意思是什么？当你念佛的时候，你本来跟三界六道相应的这一些娑婆世界人道的这一些业报、业力所现的这些幻影，逐渐逐渐的，它的力量削弱了。你本来心性当中具足的清净庄严， 正在不断的显发出来了，彼此之间的消长是这种状态。所以等同是佛的法界身，等同是极乐世界的庄严入到你的心想中，但实际上是你的心性里面本来具足的东西逐渐逐渐的开显出来。所以为什么你念佛念到得念佛三昧的时候，你能够见到西方庄严，可以见到阿弥陀佛？因为他没有离开你的这一念心性，这就是他讲的信理。如果你了解这个理，你相信这样的理，他所呈现出来的事项就是你的生命在改变当中。也就是说你相信这个道理，你下去念佛，你所生命所呈现出来的景象已经不再是全部都是六道轮回的景象，而是净土的一正庄严慢慢在你的内心那种影像越来越明确，越来越肯定，可以展现出来。否则很多人念佛也是很用功啊，念着念着越念越烦恼啊，每次念佛都打瞌睡，每次念佛都打妄想啊，那咱就怀疑讲那念佛到底是妄想不安呢，就开始怀疑自己的功夫啦。那为什么？就是刚刚讲的那样子的因果，你没有信心；那样子的事理，你不了解。你对自己没有信心，你对佛没有信心，这六个都没有。信自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都不具足。所以你说接下来念佛怎么能够带给你不同的感受呢？你说那没有效，完全没有效果吗？不会。念佛，佛号不可思议在这边，它还是会清掉你的一些业障啊。念着念着念着呢，还是多少会有改变，改变比较慢就是了，但是还是会有好的影响哦。那与其这样，为什么不让自己念佛的效果更加明显？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需要去研究这些教理。当你很清楚的这些教理之后，你每一句佛号都跟以前不一样。你说念佛不可以想那么多了，就老实念佛就好啊，每次念佛都想那么多教理吗？这个话很多人问过我，我说你读得多，你念佛怎么就都想得多，才开始念佛了。通常我都用一个譬喻啊。我以前开始学那个撞球的时候，我也曾经风靡过一阵子，喜欢打撞球啊。刚开始学要怎么拿那个杆子啊，然后怎么瞄准啊，也都是人家这样子土法炼钢的教，然后土法炼钢的学啊。然后终于呢，慢慢的呢，掌握的一点点技巧了啊。所以呢，杆子一拿起来，这样稍微瞄准一下，就这样撞，果然也是都有一点成绩啊，当然比不上什么很厉害的。然后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刚开始学，当然要把那个手的姿势啊，然后什么样子对准啊，都要很仔细的去调整，然后才出手。那你去看专业的那些，如果是在跟你玩的时候，不是真的在比赛，他跟你玩的时候，他随便拿起来一撞就有很好的效果出现。为什么？他很熟悉了，他那一些方法很熟悉了，那一些原理他都很熟悉了，所以一拿起来一撞，他就有一定的效果出来。一样念佛也是这样，之前不了解道理，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念佛的道理跟方法，所以当然要好好的去了解，然后再把这一些正确的道理跟方法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变成很熟悉之后， 不需要每一次都要去念念弥陀要解才开始念佛，因为你已经把那些道理跟正确的方法结合在一起，而且很熟悉了，所以你每一次念佛就可以把这些道理都用上去。可是你没有了解这些道理的时候，你说我老实念佛就好，你是以你自以为的老实在念佛而已。就好像我们这种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打撞球，也是自以为很会撞这样而已。其实是好玩，只是让自己撞球的时候觉得蛮有成就感的这样而已啊。但是实际上摆不上台面，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研究教理就是等同在受专业训练一样，不了解的话，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做正确的念佛才真正的有效果？所以你说啊，你跟你的说法跟老和尚不一样。净空老和尚说，人家没有知识的、不懂道理的、不会读书的，只要念了也都有成绩，都能够往生。你懂那么多道理，还不见得能往生。啊，这话老和尚的话怎么会错呢？一定对的哈。但是呢，对我而言，啊，我都不是那老太婆。哦，啊，你要叫我是学那老太婆那个行，我学不来呢。哦，我觉得从世间还有很多令人很欢喜的、令人很迷恋的，哦，啊，这些都没有好好的去这样经历一下，哦，啊，就要叫一切放下，然后就去念佛。哎，啊，然后念佛就只要念就好。啊，我嘛奇怪啊，只要念得不好嘞，就好不了嘞，所以就不是老和尚讲的那种根气啊。所以我不否定有那样子的根气，可以那样子成就往生的事情，但是衡量衡量自己，就不是那块料啊。但是我又不想就这样，然后念佛就没有把握，或是不能往生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去透过教理的了解，是我们这种根器、这种料子的，就只好是用这种方式帮助自己啊，要不然怎么办呢？对不对？我们是没有像那种深厚的善根啊。但是话又说回头，那如果让我们搞清楚了，然后真的用功起来，会输给那一种那讲的那一种吗？不会啊。就是目前还没有真的完全放下而已嘛。如果让我完全放下了，完全照这个方法，那一定超过他们的，有这个把握嘛，对不对哈？要这样信心哦。好，如此信矣啊，则娑婆即是自心所感之慧，自心慧那个慧等同呢是污秽的慧啊，这个是通用的字哈。这个是直接从这个电脑抄过来，所以他用这个会理应念理，极乐是自心所感之境，自心境理应心求。而这段话看起来好像很好懂，实际上你想想看哈，净土是你自心本来的清净庄严，娑婆五浊恶世是你不应该有的自心的状态。为什么要让你的自心呈现是这种五浊恶世这么悲惨悲苦的娑婆世界？你为什么不让自己的自心呈现的是如此清净功德庄严的世界呢？所以当你了解这个道理之后，你就应该要舍弃自己不应该有的染浊的现象，而让自己本来具足的清净庄严完完整整的呈现出来。所以常常我会这样讲，禅宗讲明心见性，请问什么叫做明白见到你自己的心性？如果用净土宗的道理来说，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功德清净庄严，就是你自心的本性本来面貌。 所以你见到阿弥陀佛就是见到自信佛，见到极乐世界就是见到自心的庄严本性。有何不可？为什么一定要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才叫做明心见性？好，所以这就是了解之后，你就了解这一段取舍若即与不取舍亦非亦彻，无二无别。如果你强调的不从事取舍，但上不取不舍，那你是执理废事，事相上没有，理亦不圆。如果通达全是即理，取亦即理，舍亦即理。取舍是什么？舍娑婆的慧，取极乐的清净。一取一舍，无非法界，都是一真法界。所以才会今天一开始才会说，念佛不是从有入门，是从中道入门。一取一舍，无非中道，无非法界。所以取舍就是愿呢，愿离娑婆，心求极乐，不就是取舍吗？所以他这边不写一取一舍，无非法界。所以由前面的信再讲到的愿是这样子的愿，然后接着持持名号，一心不乱，名以昭德，德不可思议，名号亦不可思议，名号不功德不可思议，故时产生善称为佛种，支持真不退。嗯，后面呢就赞叹呢就是持名念佛啊，这个都是弥陀要解里面的话。也就是说，当你了解阿弥陀佛的功德庄严，完全，也就是所有阿弥陀佛无量劫来修行所成就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有的功德智慧全部融入到一句名号里面，一句名号开展出来就是阿弥陀佛的无量功德、无量智慧、无量庄严。你有没有办法认识这一点？如果有，华严的一即一切，天台所谓的一毛一剃无非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禅宗讲的佛法西来意在哪里？干死觉。上礼拜讲过了，那坨大便就是佛法大意，就在那坨大便，那太奇怪对不对？为什么一即一切，一一无非法界，一色一香一微尘一滴一一个一个小小小的沙粒都可以是代表全法界，一句阿弥陀佛为什么不可以？凭什么你们看到一沙一世界一就会觉得很圆满？哦，那个话很圆满，然后就说一句佛号万德庄严，你就觉得不行，太奇怪了。所以真的了解一句佛号就是无量的功德庄严，就在你的一念心中的这一句佛号就具足无量的智慧功德庄严。这就是持名妙行特殊的地方，所以他说以名造德，德不可思议，所以名号也不可思议。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念阿弥陀佛而不是念青山绿水？原因在这里，里面青山绿水没有阿弥陀佛的无量功德啊。好，那么后头呢翻过来28页，信愿持名以为一圣真因，四种净土以为一圣妙果，举因则果必随之，故以信愿持名为经正宗。所以偶益大师在弥陀要解做这样的一个结语，信愿持名三之良，一圣一佛圣，成佛的正因啊，一圣真因，所以才会说念佛成佛。从哪里来的？从什么角度去讲念佛成佛？从这个角度去说的， 当你的信是前面那样子的信，你的愿是刚刚讲的那样子的愿，一取一舍无非法界，那样子的取舍的愿无非法界，那样子的信自信他信因信果信是信理，有这样子的信愿所发展出来的慈名，为什么不是成佛的真因？为什么不可以念佛成佛？里面有这么多的含义，但是有的人却听这一句就听得很碍耳。念佛可以成佛，释迦牟尼佛都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啊！这句话其实呢是有点转弯的地方哈，的确是不太好懂了哈。我讲的太方便了，不过也不当然就会让人家误会啊。如果是照藕益大师这样的说法，哦，比较能够接受。为什么说信愿念佛是成佛的真因？是这样子的角度去说。那你这样去修，用这样子的因去修，往生净土四种净土，当然他还是用天台分那四种净土啊，凡圣同居、方便有余，然后十报土、极光土是你的结果。所以讲因就有果，所以呢，整部《阿弥陀经》只要强调这个信愿持名这个因，里面就有往生的仕途的果，啊，所以以信愿持名为整部经的正宗，就是整个宗旨所提供的修行方法就在这里。好，这一段呢是信愿持名念佛的因果，然后下面这个呢啊，也就是今天发的这一章啊，科判。啊，这个九品，这个左边啊，上中下上三品、中三品、下三品，这个左边呢，就是善导大师在四帖书里面，他判每一品都有这十一段，只不过是有的经文有，有的经文没有，虽然没有，都有那个意思在。所以这部分我们就等到这个详细去读观经释帖书的时候，我们再来仔细读，再来仔细研究，只是说先把这一份发给各位做参考啊，哦，这里面这个就是九品往生的经文，把它分段依着善导大师的科判下去分段的后，然后呢翻到讲义的三十页，观经讲九品，无量寿经讲三倍啊，这边根据这个魏译本的这个经文，上倍中倍下倍都有提到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啊，你看就算是下倍，假使不能做出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意乃至十念念无量寿佛，愿生其国。所以在魏译本三倍往生通通都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哦，三倍往生。现在三十一页就是要来开始说明一下三倍跟九品的同义，这边我已经把它整理出来，哦，第一种说法，慧远不是庐山慧远哦，净隐寺的慧远，《无量寿经》一书里面，上品三人上辈，这个上品三人就是观经的上上上中上下，哦，以此类推，中品三人就是中辈，下品三人就是下辈，一般都是这样了解。第二种分类法，吉藏大师的一样叫做《无量寿经》一书，哦，所以你看慧远跟吉藏书名都一样，那么这个详细的呢是在今天发给各位那两章四页的第四页啊，最后面这边的原文是在这里，你们回家自己仔细的慢慢的看。这边要说的是吉藏大师他怎么判三倍跟九品，上品里面整个三品上中品人为上辈，你说那有没有包括上上品？当然有，所以那有没有包括上下品？有，所以他所谓的上中品人，就是说在上三品当中的这三个人是上辈， 然后中三品里面的中中跟中上是中辈，下三品里面的下下品是下辈，所以它的分类法特别跟人家不一样，它不是完全九品对照三辈完全都可以配得出来，它是分段的分开的，所以这比较特别一点哦。第三种圆照法师的《观无量寿经》一书，所以他说《观无量寿经》里面的九品跟《无量寿经》的三辈要怎么分？因为《无量寿经》的三辈都要发菩提心，所以只能够属于《观经》的上三品。《无量寿经》的三辈相当于《观经》的上三品，所以《观经》的中三、下三，《无量寿经》都没提到。非在三辈之列，所以只有九品里面只有上三品跟无量寿经的三辈相对应而已。哦，然后第四种圆晓法师的游行安乐道更特别了，边地胎生别为一类，非九品所设，他只这样就这样交代，所以他其他的说法三辈九品可以一样。第四种景心的无量寿经连义述文赞，边地胎生是中下下上两品人，诶，边地胎生变成九品里面的两种，三辈九品无所谓宽狭，皆摄净往生，这个也是很特别啊，就是提供给各位做参考。第四种啊，第六种善导大师他说三辈九品，他不去无量寿经跟观无量寿经对比来说，他说三辈九品通通都是凡夫往生，他强调的是这个，他也没有去说明无量寿经的三辈跟观经的九品是怎么样做对比，他没有说明。哦，所以到目前为止三辈九品到底怎么样配合，但看你要采用哪一个人的。哦，那么如果你采用善导大师的，哦，那虽然他没有说明，但是如果无量寿经三辈都要发菩提心，那么真的就等同于呢只是上算上三品，无量寿经的三辈只是观经九品的上上上中上下，因为善导大师说三辈往生，或者是九品往生，都要具足三心，是自诚心、生信心跟回向发愿心。他没有说这三心就是菩提心，所以如果这三心等同菩提心，那就是算是无量寿经的三辈。那如果这三心不是菩提心，是欲小凡夫，是欲恶凡夫，平常是造恶业的，临终才要求愿往生，哪有菩提心可言？但是他还要具足这三心才能往生。哦，所以这三心的详细解释我们到观经四帖书再来把它看清楚，但是现在先了解善导大师的说法，如果照这样配，上三品等同无量寿经的三辈。哦，那么这里面就把它做整理了，三辈九品是一样的，是有这几位法师，不一样的有这几位法师。哦，那么后面这一段这两种说法摄受不同的机缘，善导大师的这个说法主要是凡夫也可以是上三品，所以你要有信心，只要你的方法对，修行的方法是对的，心态是对的，你也可以是上品上生往生。所以你只要用具足那三心念佛是可以往生的，所以才会说呢可以摄护凡夫信心。要不然如果像上面讲的哈，哎，如果要上三品一定要出地菩萨乃至呢地前的三贤位菩萨才能够往生上下品、上中品、上三品，那我们一看到这个说法 啊，那我们知道凡夫上三品没份，我们不要想求往生上三品，我们只要求那个中下下三品，因为中中他说是三果圣人往生的，中，哎、不是中上，中上是三果圣人，中中呢是出果乃是内凡，黑丹凡夫都不好哦，而、啊、我们一看啊，那只能够是中下品跟下三品。善导大师不是这样，善导大师说九品往生都是佛为我们凡夫说的，凡夫都可以做得到。可是如果后面那一种像智者大师说的修心妙观能感净土啊，用不同的修心妙观的层次去融会其他的教理，让你了解往生品位的高下，希望你能够舍于中下修习上品，那也是很好的。如果你没有把自己的境界提升，我们常讲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啊，如果你说我只要人下下品能够挂卡位哈，吊卡位翁先得含下下品的不，所以千万一定要发愿高一点，然后努力做到起码没有上上品也有个上下品，好歹要拼那个上下品。好，好，今天呢就到这里，第七跟第八啊，那么就留到下次。那如果下次没有办法全部交代完，那么可能还是要稍微啊再多延一个礼拜啊，那也不得已了哈。好，今天呢就上到这里。